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0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梁一世教宗教会的圣诗。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强调，宗教自由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公正社会的基石。教宗敦促要锻炼聆听的艺术，这对教会的合一极其重要。教宗接见俄罗斯朝圣团，愿他们成为手足情谊与团结的榜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举行年度大会之际，教宗梁14世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的代表。他在讲话中表示，针对不同宗教团体，其中包括基督信徒团体的敌视和暴力日益增长，援助苦难教会组织于1947年成立，旨在应对战后时期的苦难。教宗提到该基金会的使命时说，我们不遗弃我们受迫害的弟兄姊妹。圣保禄在书信中提醒我们，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是一项基本原则，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真理、意义以及与他人和天主的共荣。这种渴望来自我们内心深处，这是自由的表明。信仰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一种基本要素。宗教自由根植于人性尊严，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有着与生俱来的理智和自由意志。宗教自由让个人和团体能寻求真理，将真理自由地生活出来，且公开地为真理做见证。为此，宗教自由是每个公正社会的基石，因为它保护了良知得以形成和实践的道德空间。教宗梁14世接着指出，宗教自由不只是一项法律赋予的权利或政府给予的特权，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真正修和的支柱。在这种自由被剥夺时，就剥夺了人类回应真理召唤的机会，导致维系团体的道德和精神纽带逐渐瓦解。教宗梁引用方济各教宗的话说，在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或者在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不尊重他人意见的地方，就不可能实现和平。另外，教宗梁14世回顾了教会对宗教自由的不懈捍卫。范二大公会议信仰自由宣言表明，在各国的法律和制度中，宗教自由应得到承认。援助苦难教会组织寻求促进宽恕与修和，陪伴教会，在教会有需要的地方、受到威胁或遭受苦难的地方发声。教宗说，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编写的宗教自由报告，为那些没有宗教自由的人做见证和发声，揭示了许多人常常隐藏的痛苦。教宗说，修建圣堂、资助修女、 提供广播电台或代步工具，所有这些都是加强教会生活及社会的精神和伦理道德结构的行动。基金会提供的援助，尤其是对最脆弱的少数群体的帮助，使基金会的成员成为真正缔造和平的人。中非共和国、布基纳法索和莫桑比克，以及教宗有幸服务的秘鲁奇克拉约教区，这些地方的当地教会都通过这个宗座基金会成了社会和谐与友爱的鲜活标记，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未来是可能的。在罗马宗座葡萄牙公学成立满125年的日子，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枢密会议厅接见公学成员。该公学是葡萄牙及讲葡萄牙语国家的司铎前来罗马进修时生活的地方。教宗指出，其经验证实教会今天蒙召要加强的同道协行风格。面对宗座葡萄牙公学成员，教宗表示，在宗座大学进修神学或人文和社会科学，有助于锻炼聆听的艺术，这对教会内的合一至关重要。该公学于1900年禧年创建，而今也是在禧年内庆祝成立125周年。有鉴于这两个与公学历史相关的禧年，教宗强调了教会普世性的幅度以及天主慈悲的幅度，前者涵盖了在圣年期间来到罗马的众多朝圣者，人们能因此体验并分享不同文化的美好，为教会的富饶和个人的牧灵经验做见证。活出这一切乃是上主的恩赐，谢恩的最佳方法是大无畏的活泼交流，为合一与共荣做出贡献。就天主慈悲的幅度而言，禧年这个契机已让人更深刻地意识到那源自基督圣心的慈悲恩典。教宗从天主的慈悲谈到耶稣圣心，葡萄牙公学的徽标就有耶稣圣心的图案，而且该公学的首批学生将自己献给了耶稣圣心。教宗敦促在场众人也将自己托付于耶稣圣心，更加亲近他，效法他的慈悲心肠。一个奉献给基督圣心的公学，是一所学习天主慈悲的学校，学生们在其中效法主所喜爱的门徒，聆听天主圣爱的心跳声，从而成为真正的神学家。此外，教宗期待宗座公学成员下课回到公学时能有回到家的感觉。关于这一点，教宗梁引用保罗六世教宗曾经对圣伯多禄公学成员的劝勉，强调公学不是个旅馆，大家进出时跟陌生人一样，公学不光是提供食宿的地方，为了其他理由住在这里，公学是更紧密的团体，激发出集体精神，也就是共荣、友谊以及不同精神的融合。教宗梁于是鼓励葡萄牙公学成员建设集体的家，他也应该慷慨好客，如同教会应当接纳众人那样。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其成员要在院长和神师等人的支持下携手努力。除了公学的司铎以外，教宗也问候了在葡萄牙公学服务的修女们，感谢他们对司铎的付出以及他们精神上的母爱。教宗邀请众人诵念玫瑰经，恳求法蒂玛圣母的转求，请为我、为教会以及为和平祈祷。 罗马到处都是古罗马文明遗迹，圣殿与圣堂、修道院以及许多其他具体可见的鲜活信仰标记，这信仰根植于人们的心中，能改变人的良知，激发行善。在禧年期间，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罗马朝圣，罗马成为人类生命的一个象征。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克雷蒙厅接见来自俄罗斯天主教朝圣团时，如此强调了罗马对于朝圣者的重要意义。教宗向朝圣的俄罗斯信友解释，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存在着过去经验的废墟、焦虑、不确定和不安，同时也有日益增长并在爱德中付诸实行的信德，以及不让人蒙羞的妄德，这些鼓励着人们思考，尽管有罪恶和敌意存在，但天主依然能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和更新的生命。教宗详述了禧年朝圣的意义，指出这几个月来，成千上万的人走在永恒之城的街道上，他们跨越圣门，在宗徒与殉道者的墓前驻足，并在信德的路上满怀希望，在罗马跳动着基督信仰精神的心脏，以及自宗徒时代以来所领受并传承下来的信德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教宗指出，在罗马教会的建筑物令人想起一个属灵的现实，借着圣喜圣事，我们也被用作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重悦天主的属神的祭品。的确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建筑中的一块活石，每一块石头即使渺小，只要备注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就在整体建筑的稳固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教宗继续解释，在朝圣之后，人们将会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居住地，在那里他们被召教继续与牧人和众信友走在基督徒生活的道路上。教宗勉励每个人要在自己的教会团体中积极投入，你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地方教会负有责任，要彼此分担重担。随后教宗梁回顾了大约一年前方济各教宗赠予俄罗斯天主教团体一幅由他亲自降服的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以此作为禧年的标记。教宗梁期盼这幅圣像在俄罗斯各天主教教区的巡游能为所有人，特别是病患与受苦的人带来安慰。最后教宗保证为俄罗斯的教友祈祷，并祈求童真荣福玛利亚天主之母和平之后扶持他们基督徒的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禧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禧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天主教会在今年的复活节过后发生了重大事件，先是教宗方济各返回天乡，整个教会甚至全世界都因痛失这位亲民的宗教领导人而悲伤至极。 过了九日哀悼期，全体书记们立即进入选举新教宗的阶段。经过闭门投票选出240教宗，众基督徒终于有了自己的牧人。他们在新教宗的带领下继续庆祝禧年。今天我们先介绍历史上的两次禧年，首先是1425年庆祝的禧年。赖孝忠神父在他整理的《圣年与大赦》一书中谈到，
西方大分裂以后，德国的科隆纳枢机主教在1417年11月11日圣马尔定斩礼日被选为教宗，因此他取名号为马尔定五世，他是教会合法正统的教宗，教会也因此再次整合。马尔定五世是一位单纯而和蔼的教宗，教会内和谐的气氛再次凝聚。但不幸的是，当他由德国到罗马就职的时候，罗马市的情景一团糟，连梵蒂冈的门窗户都破损不堪，拉特朗大殿几层废墟，他随即开始着手整修重建。整个整修工程呈现出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与智慧，他对圣座也进行改革，赋予一种国际性的特质，对于圣职与修会也大加改革，他也收回了许多教会失去的土地，并声明罗马是圣座的所在地。1425年，马尔丁五世宣布禧年，这是第五届禧年，为显示他的权威，他继续乌尔班六世每33年庆祝圣年的理念，参拜圣殿。除了上届的三大圣殿以外，更增加了拉特朗大殿，首次在罗马开启了一扇圣门，这是禧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就选定在拉特朗大殿举行，被称为金门或圣门，许多贵族也来到罗马从事慈善善功。那年，为数众多的德国信友来到罗马参拜，对于此点，人文主义者并不满意，评为整个城市泛滥着外邦人的污秽。
这次圣年之后，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尼格拉五世在当选为教宗之前两个月才晋升为枢机主教，他是在众望所归、毫无意义的情形下当选为教宗的，是一位热心有智慧的教宗，但却是一位身材矮小、出生卑微的人，穷到被选为教宗时还买不起教宗披肩，钥匙也是继承前任的。一位同时代的德国人说，这位教宗如果在德国，甚至连当一位神父也不够资格。不过历史学家却对他有着很高的评价。赖孝忠神父继续写道，
他们形容他是一位有涵养、温和而刻苦耐劳、亲切善良的人。在位期间，只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武器，而被成为那个时代的福气。有人说，就是因为尼格老五世教宗的关系，文艺复兴运动也坐上了博多禄的宝座。他在1449年1月29日正式宣布来年的圣诞节正式开始圣年，为的是延续圣年50年一次的传统，这是第六届禧年。尼格老五世在他的诏书《无限无量》中详细地勾勒出筹备的步骤及参加圣年的要件。他提示信友们，天主丰厚无限的仁慈恩惠是交给了博多禄及其继承人，信友们能借此而更容易地进入天国， 天主的仁慈在特别的时期会如河水般的灌注在人灵内，一如在天上。圣年的特恩是教宗在特别的时期中提供给教会的。这位身先士卒的教宗以其方表感动着所有朝圣者，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赤脚走在街道，一簇一簇地去参拜各圣殿。他通令所有罗马的圣堂展示其各自保有的圣人圣读，博多禄大殿每主日供出基督的太像，拉特朗大殿每周六供奉出圣博多禄、圣保禄的头颅。许多人形容这是金荒灿烂的一年。来到罗马朝圣的人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多，各国的国王与王子公侯也纷纷来朝圣。有人写道，王公权贵的荣耀会凌驾一切，但现在教宗的光彩则更盛。教宗利用这一年朝圣的捐款创设了梵蒂冈图书馆。
如今在罗马城内仍可看到昔日朝圣者留下的痕迹，这座城市不仅是罗马人的自豪，也是朝圣者向往的目标。为了了解罗马城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以及它的边界是怎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罗马碑文为我们提供了帮助。这个碑文非常重要，而且比朝圣者在此经过的年代还要久远。事实上，它构成一个见证，提醒我们中世纪罗马历史上的一个基本重要的现象。意大利卡西诺大学教授莫斯科尼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
中世纪的罗马是在平原上崛起的城市，我们经过平坦的地区，如战神广场，而古罗马则是建在七座山丘上，远离此地。因为中世纪的罗马被圣伯多禄堂构建的工程所吸引，这并非出于虔诚，而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有银行的存在，或不论如何都与圣座有关。
因此，中世纪的罗马经过移动扩大后成为平原。莫斯科尼教授也谈到碑文。
碑文恰好提醒我们这个转变的过程，因为它标记出一个边界，也就是活人之城与死人之城以及其他地界之间的象征性分界线。我们不知道分界碑的最初确切位置，但不论如何，它是在这个区域被发现的，而城外正是从这里开始。这个区域在中世纪时成为城市向天使桥发展的基点。
在征服不列颠之后，经过克劳迪乌斯大帝扩展区域的分界碑在地形和考古方面也很有趣。经过数个世纪，这个罗马地区的地名几乎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使我们能识别出古代的地点及其功能，其中大部分都与古代朝圣的记忆有关。例如手工艺专业的名称念珠商街，表明出售念珠的商人。旅行箱街，表明制作旅行箱和行李箱的人。帽子街等等。沿着老钱庄街又有许多交叉小巷的特殊名称，例如孔雀街。这个区域或罗马市中心不同的区域都提到动物或易于辨认物品的名称。莫斯科尼教授认为，
它们不过是旅馆招牌的名称。我们必须想象中世纪的朝圣者并不是会读书识字的人，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需要明确的识别标志，孔雀、狮子、公鸡，因此指的是圣天使桥附近著名的公熊客栈， 他们是这里的地标。
客栈是朝圣者生活中的重要元素，他们显然需要住宿，在禧年的朝圣中尤其如此。他们需要在罗马连续逗留数天。不过，与私人利益挂钩的客栈也有些弊端，甚至罗马人有时也会临时成了客栈的店主，把自己的房间出租给朝圣者。1350年的一份证明指出，在禧年期间，罗马人都成了客栈的经营者。莫斯科尼教授解释说，
一位名叫布乔·迪拉纳洛的拉奎拉诗人在1350年禧年期间来到罗马，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那些可恶的罗马人做了最糟糕的事，他们晚上留客人住宿时表现得像天使一般，一旦成交，他们却连狗都不如，许下有床，给的却是空地，实际上他们并不给床铺，只给地上一个可以躺下的空间。他们承诺给一张三四个人可以躺下的床，然而他们会把六七八个人塞进去。布乔说，人们为了不争吵而忍耐，也就是说，为了不节外生枝，人们忍气吞声，不吵不闹。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马尔定五世举行的第五届禧年和尼格拉五世教宗开启的第六届禧年，他延续了圣年50年一次的传统。最后，卡西诺大学的莫斯科尼教授介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罗马城以及它的边界。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
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